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星期三的早上，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7:30准时的收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在这里有两位陪您度过早上的这一个小时，我是文慧，
我是可辉。
哎，可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那早上好，亲爱的听众家人们，第五空间已经非常的热闹了。
是的，
大家在谈论啊，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小雨哗啦哗啦的下呀？这是盟约在问哈。
是，
如果真的是小雨的话呢，我们觉得还蛮惬意蛮浪漫的，但如果暴雨如注的话，可能真的就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是，那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啊，就是南方多省呢有强降雨或者是暴雨。我们之前说了广西特别是桂林的水患是挺严重的。那昨天呢我们看到有一则消息，就是广东的深圳，有一名女子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呢，她没有关应该是厨房的窗户啊，结果呢当时是下暴雨，而且有闪电，她被闪电击中，那么四肢严重的烧伤，还好我看后续的新闻呢，就说他现在呢经过治疗还有复健，他的那个四肢呢已经可以开始动了。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暴雨天气里呢一定要关好门窗，并且呢我们不要站在大树下、电线杆下等等，
是
这些呢都会引发这个暴雨雷电，
是
引发到我们身上啊，被雷击中，
是
就影响了这个生命啊、身体的健康。
对对对，因为你都没想过嘛，在家里做饭，
对，
然后呢户外下暴雨，你在家里很安全，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雷电呢就击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呢，就算您在家啊，如果下雨的话呢，也一定要呢关好门窗。另外呢，今天早上的最新的消息就是湖南的长沙呢也是暴雨，公交车都进水了，
哎呀，
然后大家只好呢下车，然后甚至有些地方是要游泳，
哎呀，
嗯，
这个所以说呢暴雨的天气里呢，真的你想都想不到的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样的阻碍啊。
是，
第一点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第二点当暴雨天气出行的时候要早做打算。
对对，
当然如果您不幸在这个公交车上的话呢，小心慢慢下来步行前行。
是，其实我是有点担心，为什么？因为公交车上呢应该是有一些电嘛。
是的是的，
我是挺担心的
啊，因为水是导电的，
是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那每逢夏天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婆婆妈妈就出动了啊，都在叮嘱大家这一些事情。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重庆的荣阿姨就说，我们这边气象台呢报道有雨，只是还在酝酿，没下来，会不会觉得很闷热呢？
哎呀，是的，我感觉到哈，酝酿当中有一种那个风雨没来哈，那个满城都是那个黑压压的阴云的感觉哈，胸口有一种被堵的感觉。但是我要夸一下荣阿姨啊，酝酿这两个字儿用的真的特别好。
是的，是的，
阿姨是一个很有文学这个气息的人。
可以有机会呢，跟可辉老师呢一起切磋，然后呢，陆英飞弟兄就说：“哎，江苏常州小雨转晴，25到29°C，哇，这是献上今天的气象台了。
这个温度还是不错的。
是的，
江苏常州也算南方。想想呢，应该没有我们这边这么闷热，但是还好，因为小雨转晴嘛，
是的，
有一种清爽温和的感觉了。
是，那劝慰子说。” 危险无处不在，谁能想到在家做个饭能引下雷来？是啊，你怎么知道呢？
对，所以真的这个防不胜防的时候呢，那就要加倍加倍的小心。
我看到荣阿姨已经立刻回应了可慧老师说，谢谢可慧老师。
遇到了一个文学知己的感觉啊。当然我知道我们第五空间很多人的文采都是飞扬的。
那今天早上呢，文慧呢来电台上班的时候呢，在地铁站呢就看到啊一个人，他呢就拄着白色的拐杖，那我就知道了他是视障朋友，看不见。那我觉得很棒，就是呢他身旁呢就很自动的站了两三个人啊，就是当地铁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带他进地铁啊等等，我觉得很棒。那最近呢有一则消息呢，我想可慧老师会很开心的，因为他是爱狗人士啊。就是呢合肥，安徽的合肥，第一只导盲犬登上了飞机，哇，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奏乐噔噔噔噔？
是是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哈。
是是，
因为之前呢我们常常看到信息就是导盲犬被拒载嘛，
公交车啊，什么地铁啊，火车啊，
被轰下车，然后在这个人群当中呢被责怪，或者被驱逐，
是
甚至被责骂。
所
以这些小狗狗们哈，就不能说这些，其实全国的导盲犬并不多哈，
是，
但这些被责骂的导盲犬们都会抑郁好一阵子，
是，
心情很难过，甚至有的会低声的哭泣。
对对，是的，我们要说呢，这些导盲犬可是专业狗式的啊，所以大家不要歧视他们。这只呢，第一只呢登上飞机的导盲犬呢，它有个名字叫艾薇，我想是小女生啊。那么艾薇呢，原来在2019年的5月，就是去年五月，我记得有这一段新闻，它跟它的主人在合肥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曾经被拒载，如今它可以登上了飞机，由合肥飞往了福建的厦门，在东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上，他带着他的主人吕女士，然后呢就搭上了这一架的飞机。我觉得很棒，这是第一支，我希望陆续有来。
非常好非常好，希望这样的消息呢陆陆续续的都传到我们的这个耳中哈，让我们知道他们真的不是普通的狗狗，他们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是是，
他们是视障朋友最好的眼睛和心灵的看护。
是的是的，引路狗或者说引路人，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引路者，而神就是我们最佳的引导。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何西阿书14章5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何西阿把我们领到如甘露一般生命的源头，神赐下这份无价的礼物，只有多花时间和主在一起的人，生活中才有甘露般的福气临到他。在宁静的夜里，甘露降下，在自然界如此，在属灵的世上也是如此。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关键，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信神的人过着没有甘露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急躁、不安、忙碌、挑剔、缺少耐性，因为没有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约伯记38章28节这样问道，露水珠是谁生的呢？这是神的奥秘之一。甘露来的时候很安静，但是所带出的能力却非常大。我们不能制造甘露，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它，时刻被神的甘露圣灵充满。神自己培养山边的野花，不用任何人的帮助，但是野花和园中有人天天照料的花儿是同样的新鲜可爱。 神也能用甘露浇在我们的灵里，喂养他自己栽培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要在神面前等候，等你心完全被神儿子的灵充满，然后带着有能力能散发香气的生命出去。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诗歌每天的祷告在6月10号星期三的清晨送给大家，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的灵修。那今天刁老师在谷中清泉分享了何西阿书的14章5节，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这里呢，我觉得甘露两个字很美啊，不是强降雨，不是暴雨，当然也不是干旱。我看到呢，在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文在就特别的提到呢，南涝北旱，
嗯
啊，这个字应该念涝吧？
涝
涝哦，好，
就是南方在发大水，北方还在闹干旱，
哎，是是，
这是气候问题了，南北差异问题哈，
是。
不过呢，刚才说何西阿书的这个我必向以色列呢如甘露哈，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是的，
那神呢在他的时间里所降的雨总是最及时的，
是的，
也总是最适量的，也总是我们最需要的。
是的，是。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呢连续我们，连续这个大地，因为北方需要雨水滋润，南方呢需要呢止住这些的暴雨，我们要求神连续这块土地。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呢，我们要相信，就像可慧老师说的啊，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会及时降下甘露来滋润我们的。
是，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祷告的盼望，
嗯，
也是我们每一天这个清早起来到临睡之间，这一段生命意义最大最大的彰显。
是的，
因为神一直跟你在一起，甚至你睡梦当中他都未曾离弃。
对，那神怎么样跟你在一块呢？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呢，你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大大小小，可能有些你意识到，有些你没意识到的恩典，其中有一个他会派人，派天使
在你旁边说话，或者给你提示，
或者是陪伴你，就是这样，成为你的同伴。
对，
那今天呢，我们讲了一则呢，导盲犬呢登上了这个飞机啊，录音飞就噔噔噔噔要庆祝了。好，我们要再告诉大家呢，我们要今天一起来跟狗狗庆祝了啊，因为呢啊。在美国呢，有一只8岁的狗狗，哎，这一次应该是一个小男生了，穆斯。其实8岁对狗狗来讲应该是成年人
中年
啊，中年了，
对
啊，真的。
对，因为据这个爱狗专家们研究哈，狗狗们最长的寿命一般就是15-16岁
哦，所以它真的是哎，应该说。青壮年的啊，差不多，
对对，差不多。
对，小男生，那不能说小男生的，年轻的男生，穆斯，8岁的拉布拉多巡回犬。刚才呢，可贵老师也给我做了一个科普，原来呢，拉布拉多犬呢，巡回犬大部分都是导盲犬的最佳人选，
对吧？对对对，因为他们性格温和，而且呢，没有攻击性。是一个很有疗愈性的狗狗，
是，
对，
我也挺喜欢，因为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就是好亲切好可爱。
哎，
好了，穆斯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跟他一起庆祝呢？原来他获得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兽医学院在线毕业典礼特殊的毕业生，他得到了什么呢？兽医专业荣誉博士学位。
哇哦，
博士学位，而且还是
荣誉什么博士呢？对，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关注，哎，他怎么得了博士学位呢？那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博士，是心理咨询方面的博士学位。
是的，是的。那原来呢，穆斯呢，从2014年开始，就是6年了，就职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一个咨询中心，那是这间学校4只治疗动物和促进心理健康大使其中一只，然后呢，穆斯的主人说呢，穆斯参加超过了。多少啊？
7500次的心理咨询，
哇
啊，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学生走出焦虑和心理健康的障碍。但是相比荣誉博士学位呢，穆斯更加渴望的是很自由的得到零食，到海边去游泳，去玩游戏等等。
是是。
那其实狗狗们呢，在完成治愈的同时，也牺牲掉了很多自己的自由。
对呀，
这就是这些狗狗们最可爱的地方。
是，
他们想去玩，但是当主人有需要，或者说当训练人员有特殊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需要，
是是，
去完全顺从，
对，顺服，
对
对。那我想呢，当我们呢一起来庆祝的时候呢，啊，当然只是今天早上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则很另类的、很有激励人心的新闻。可是刚才可慧老师说的好啊，这个狗狗的天性是不容易。就是这么安定的，他想玩，他想跳啊。
对，
那你看看，他可以成为呢这个心理健康大使。他要放下他爱玩的天性，那顺服主人的指示。那我们呢？我们是否对神也有这一份的心呢？在教会里头，我们如果要参与建立神的家，建立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投入侍奉，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牺牲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爱好等等。
是，
那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第21讲。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以弗所书5章15-18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罗马书12章1-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要有好的言语和行为呢，重点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有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是奉献，第二是团队。奉献呢，是把自己完全交出去。耶稣曾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上帝的心意是要把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充不满呢？因为我们里面已经塞满别的东西，上帝的灵当然进不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的经文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上帝负责赐下他自己，我们则负责相信和接受。我们若是有信心，自然愿意把里面的东西倾出去，让耶稣基督进来。若是我们手上紧抓着自己的一毛钱不放，即使上帝要把1000元塞在我们手中也没有办法。因此呢，被圣灵充满的关键在于毫无保留的奉献。要活出新人，最困难的是完全的奉献。大部分人想到圣灵充满，会想到要如何的努力，迫切的追求。但我大学时代有一次呢，听到宣教士巴托生分享圣灵充满就是要奉献的教导，我才对圣灵充满有更深的认识。多年前当他领受海外宣教意向之后呢，谈了恋爱，但那位姐妹却没有同样坚定的确信。他找辅导谈这件事情，辅导对他说，你要选择，如果上帝要你去宣教，你就必须把婚姻感情放下。他听完以后就忧愁地离开了，不过他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主啊，我爱你，我要将婚姻感情奉献出去。那天他走在路上，圣灵突然大大地浇灌他，上帝的爱充满他。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原来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要将自己交出去。后来当我面对道路寻求，我也对主说，要把我的婚姻、家庭和各方面完全的摆上。接着呢，我就经验了很大的圣灵充满，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被上帝的爱充满，满满的喜乐、兴奋、热情。我越来越明白，奉献不是我们少了什么东西，而是多了耶稣进来。有本书叫《随圣灵跳舞吧》，作者呢是一位很有艺术恩赐的姐妹，她会跳舞，还会写诗、写剧本。不过她的生命很破碎，父母离婚，她和妹妹都曾经遭受过性侵害，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常常有负面的声音在控告她，甚至会叫她去死。有一天呢，她又充满了负面的思想，她的男朋友告诉她说，你一定要信耶稣，耶稣是你生命问题的解答。她突然陷入一阵极大的恐慌，里面有声音说她必须立刻去死，而且她感觉到房间内有很邪恶的势力。但这个时候出现了另一个声音说，反正都要死了，不如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吧。于是她呼求上帝帮助她，上帝让她看到一个异象，她的桌上呢堆放了很多她写的诗。过去呢，他一直不想把诗奉献给耶稣，因为诗就是他的伤痛，就是他自己。但是那一刻，他决定将他们交给上帝。突然有一股暖流进到他心里，充满了他整个的身体。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受到爱，而且从此他再也没有自杀的念头。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我们就会被他充满，自然就可以成为新人。好事美事也需要奉献，奉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们的己尤其令人头痛，很难交出去。把罪、把重担交出去，有的时候不容易，但我们至少很清楚，那是一定要交给上帝的东西。难就难在，有些东西看起来非常好，甚至是上帝所给的，可是若是不交出去，我们就无法被圣灵充满。就像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以撒的到来完全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但是若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紧抓在自己的手中，他就没有办法让上帝充满。当亚伯拉罕顺服献上以撒，上帝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人，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包括你的儿子以撒。上帝真正的心意并不是要杀以撒，而是要试验亚伯拉罕，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最心爱的以撒奉献出来。奉献呢，不仅仅是把罪献上，也包括了把我们觉得最好的献上。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的经文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请你注意啊，现今的世代邪恶不只是说人会去做恶事，这种邪恶也包括做一些不是上帝意思的好事。大卫想为上帝盖圣殿，上帝呢却不要他盖，若是大卫硬要盖就麻烦了。把罪交给主比较不是问题，当然有时候我们死也不肯放开罪，重担交给主我们也觉得很好，但是呢，要把自己觉得很好和有理的东西交出来真不容易啊。真的就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样，耶稣本来与上帝是同等的地位，有极大的荣耀，可是上帝要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就完全放下了。事实上呢，有些占据我们思想的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就像三 C 的产品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但如果心思和时间都被它占满了，影响到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时，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了，要继续滑呢，还是来亲近主？我们要依靠主，努力的学习，把一些觉得对的好的东西放下，选择来亲近主。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内心的深处，此时此刻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竭力要讨上帝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主耶稣，赞美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满有权柄的独一上帝，感谢你乐意将一切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更多认识你的丰富，信赖你的爱和恩典，好叫我不害怕把自己奉献给你，让我可以经验到奉献的喜乐和满足，也让我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主耶稣那双印记着恩典的钉痕手，每时每刻引导我，直到永远。
钉痕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常经历那钉痕手的引导，把耶稣的爱传到每一个角落。
靠你的恩典站立，
自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
6月10号星期三早上的8:01，正在直播的节目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节目，星期一早上一直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今天星期三有我们两位在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可辉。
是的，那我们看到呢，同行频道呢，家人们呢，我知道大家已经复工了，复学了，而且呢，还到田里头去耕种啊。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天气不稳定，所以呢，大家在户外行走或者是田里干活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
嗯，那看到秀凤哈，特别可爱的说到，说这几天呢身体好累，
是
早上起来呢老伴儿还没有浇花啊，家里有花他没有浇啊，心里好不高兴啊，只有主知道我心里之苦。
嗯
嗯，那秀凤啊，不要感觉到心里之苦了。刚才我们说到啊，南方很多地方有暴雨呢，
是
他们在暴雨当中啊，甚至行走都不开始不方便了。
嗯，
我相信呢，老伴儿今天早上忘记了浇花，那当你这个向他委婉的表达之后，明天早上他不会再忘记了。
是，
所以呢，无论大事小事，我们要学会向神交托。
对，
就像刚才这位叫佳音啊，安徽的李佳音说的哈，秀凤学会求神向你加添力量。
是的是的，或者你看看花嘛，心情是不是就亮起来了呢？
嗯，
对，那想想呢，这个现在呢，大家呢都已经开始呢启动生活了，有一个话题叫重启2020，好像电脑关机你重新启动。那么现在呢，真的下半年我们要开始呢进入这个常轨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就是工作，那学生当然就是复学啦，那工作很重要。但是呢，5月27号，国际劳工组织就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呢，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1/6的年轻人失业，仍然在职的年轻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3%。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放无薪假。
是。
那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对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妇女的就业打击，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加迅速，更加严重。年轻妇女可能现在很多人失业当中，要找工作不容易。
所以说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心里就打一个问号。
嗯，
为什么非要把妇女单单列出来呢？又开始进行性别歧视吗？
也不是，我觉得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是特别关注。
我觉得特别关注的背后还是有一种性别的另类看待。
嗯，
就是为什么你在罗列的时候单单要把年轻妇女拿出来对待啊，单独对待呢？还有啊，最主要我不想说这个研究结果哈，研究结果呢呈现出来的是他们研究数据。
嗯，
那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个就业岗位或者说这些岗位负责人们在裁员的时候偏偏要裁去年轻妇女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是
因为他们有家庭孩子啊等等的这个羁绊吗？
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可能在一些国家呢，妇女她受教育的机会不高，例如非洲、南美洲。 啊，他们仍然是在一个比较啊，特别是非洲，我知道他们妇女那个受教育的机会真的不多，
还是在家中工作的哈，
对，
家庭妇女居多，
对，
是吗？
或者是呢，可能因为他们那个环境本来就是妇女受教育或者学校已经不多，那所以他们能做的可能就是比较第一线的工作。
嗯，
那当这个工作或者说公司呢发生一些危险，所谓的危险就是财政危机啦，
嗯，
那么他们能够裁的自然就是那批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赤裸裸的歧视，
是的，是的，绝对的。那我们希望呢，好像可慧老师说的，将来这个妇女啊，无论是在受教育啊，还有这个就业方面呢，
甚至家庭婚姻方面，都是平等对待
的。
对，
是的，是
的。
好了，那么回来咱们中国呢，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严峻的挑战啊，我们也是有受到冲击的。那么我们的总理李克强总理就说了啊，咱们中国呢，现在呢。啊，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
嗯、
这是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啊、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3万元啊，那可是在其中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
嗯，
就是每个月呢他平均的收入只有1000元，你想想看这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
嗯，
不要说一线了，二线我觉得可能3线都有点困难吧，
对，租个房子都很难，吃饭都成问题，
对对，
那如果再涉及到孩子的教育、
嗯、
老人的养老、嗯、
是，
或者说身体健康再有些问题的话，这种月收入1000元是无法生存的。
是，那我很喜欢呢，我们的总理说呢，咱们中国应该是整个劳动人口呢有9亿之多哈，
嗯，
那么有9亿张吃饭的口，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哎，这是一种乐观角度看待问题的视角哈。
是。
对，6亿人呢生活在艰难中啊，但是9亿人呢还是在努力的创造财富的。
嗯，
那希望呢我们能早日的拉近这个贫富差距，
是，
而不是越拉越远啊。
是。
那如果说这6亿人平均收入是1000元，那9亿人的平均收入得要超过5万了吧？
嗯，
因为这样才能拉到3万元嘛。
啊，
对不对？
是是，哇，这个数学
5到6万是吧？
对，这个数学我是不在行的。所以呢，目前你知道呢，在内地啊，最火的经济体是什么呢？个人的，就是地摊经济。
嗯、
那白岩松说呢，哎，这个地摊经济不好听、
嗯，
我们应该取个名字叫室外经济。
嗯，
那很多的城市呢，城管以前是抓的嘛，
嗯、
抓这个地摊的、摆地摊的，
嗯、
现在是帮忙了。啊，因为希望呢、
嗯、
能够这样呢去刺激消费、
嗯、
还有就是呢帮助一些人他还没找到工作，
嗯，
很多公司呢也倒了，那怎么办呢？至少能够有一个地摊可以摆一摆、
哎、
可以维持这个基本的生活，
一种就业的方式哈、
嗯、
所以这也看到了国家在努力的帮助一些，比如说这些摆地摊的人里、
嗯、
可能就有那种月收入1000元的，
对对，是的，
帮助这些老百姓们、
嗯、
努力的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更好一点的生活，
嗯，
那地摊的存在是一种鼓励，大家
是
啊，国家同意你，只要你愿意啊，
是
出一份力，出一份自己的智力、
嗯、
自己的劳力，那我们都是鼓励的，
是
很好，这就看到了人性化，这就看到了国家的善意，
对
国家的对劳动人民的关怀，
嗯，
特别好，特别好，要鼓掌的。
是，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是喜欢逛地摊的，
我也很喜欢逛地摊，
因为台湾最有名的其中一道风景就是夜市。其实夜市就是有点就是像地摊嘛、
嗯嗯嗯、
慢慢形成的人流聚集，然后就成了夜市、
哎、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好，不过一定要注意，就是呢如果我们去地摊那边的逛的时候呢，注意卫生、
嗯、
啊，不要随地的丢垃圾，
是，
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吃的东西的卫生、
哎、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人生路上许多关卡路口转角，
内心世界许多犹疑，寻找决定
下一步该如何走，前面会遇上什么样的挑战，
等着耶，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
线上今天与你同心仰望主，陪你一路向前走。
是相识
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17天，找出经文的结构。找出经文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概括性地了解经文的内容和意义。虽然这并非一件易事，但是我们若遵循以下几个规则勤加练习，必然会熟能生巧。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段落研读，因为基本上圣经在编排的时候，除了我们所熟悉的章节之外，已经将经文分成了自然的段落。每一个段落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句子在论述同一个思想、观念或主题。我们在初期尝试研读圣经的时候，完全可以遵照圣经原有的段落进行其结构的划分。例如，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耶稣讲论盐和光，这段经文已经被划分为一个自然段落，而且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见两个段落，你们是世上的盐，13节，你们是世上的光，14到16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经文会自成一段，与其他段落没有什么关联，而有些经文则与其上下文紧密相连，属于某一个大段落的一部分。另外，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按照圣经原有的章节划分去研读。例如，马太福音11章1节就不应当将其放在11章2到6节的段落当中，而应该把它放在10章26到42节的段落当中。其次，我们要看清楚该段落是如何组成的，即作者在书写该段经文的时候是围绕着什么来进行排列的。例如，创世纪12到50章的经文很清晰地显示是以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四位以色列先祖的事迹进行排列的。而使徒行传则分别以彼得和保罗的侍奉进行排列。出埃及记则是以地方进行排列的，约书亚记则是以历史性的事件进行排列的，罗马书则很明显是以神学性的观念来组织其结构的。例如，1到3章论罪，4到7章论称义，8章则论及成圣和得荣耀等等。还有像列王记上下则是以纪年性的事件为其中心线索展开排列的。我们也可以从下面的这章经文中看到类似的结构安排。路加福音15章共讲了3个比喻，分别是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3个比喻皆是围绕在丢失与得回这一个核心观念上。展开这个观念的原因乃是在于15章1到2节当中。当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的时候，却引来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私下议论。马可福音11章27到33节是运用提问。希伯来书11章是借着重复因着信，而罗马书1章18到32节则是采用因果关系建立其架构的等等。最后，有时圣经作者也会用对比、比较、例证、提问、重复以及因果关系等表达手法去组织一段经文的结构。例如，加拉太书5章19到25节中，保罗就是将情欲的事和圣灵所结的果子进行对比，来组织这段经文的结构的。 而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耶稣用芥菜种的小和菜长大后的大进行比较来组织其结构。马太福音7章1到5节则是用到梁器和梁木作为例证的方式来排列的。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认真阅读经文，仔细观察经文的结构，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作者所要表达的观念，或者是所要陈述的主题的发展过程。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该卷书整体的意义，以及它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若你想要实际操练，请做以下小练习。请尝试分别划分出创世纪3章4章的结构，并尝试找出其主题。
本栏目由韩彬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3章13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要再一次呢，谢谢我旁边的可辉老师啊。那么40天学读经已经学了17天啊，请大家继续的努力，那跟着呢可辉老师一起来学习。那这个专栏是我们特别邀请的一位牧者韩彬牧师呢，他撰稿。那么可辉老师呢是啊非常努力认真的就将韩彬牧师的稿呢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换句话说呢是大家一起来学习的。
其实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我都有大大的受益哈。
是是，
确实是很好的实操性很强的一个读经指导，或者读经的指导手册吧，可以这样说。所以说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在教会的小组查经啊，或者是个人灵修当中呢，是可以实践出来的。
是，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实践吧，就是来认识是呢本周的金句啊，马可福音13章13节。那我们呢已经介绍了背景，我们知道这是橄榄山讲论其中的一节要句。那么橄榄山讲论呢指的就是呢啊这个末世的预言，耶稣基督呢提出的警告还有提醒。面对末世呢，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
要谨慎，要警醒。
对了，这是这一章的要词啊，就是第5节、第9节、23节、33节都出现的。谨慎警醒呢，有很专注，
对，
然后观察，
哎，
然后接着去发掘，然后呢，要很周详的考虑，
哎。好，那么专注的观察到底是什么呢？哎，第一点就要注意了，不要被迷惑。
对，
马可福音13章5节就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对了，迷惑呢，就是你被误导，这个对文慧来讲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是一个路痴，常常就被那个什么GPS 是什么
导航，
对，导航器给误导了。所以呢，迷惑就是被误导，误入歧途，漫无目标的在那边流荡。那 意思就是耶稣说呢，你们不要被误导被欺骗，然后呢在末世的时代呢就漫无目标的啊，在那边找寻什么呢？第一个那时候，
嗯，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哎，
还有呢，假基督，
假基督
谁是假基督啊？
嗯、
啊，你听到这个风声就以为是，嗯、听到那个风声又以为那边是。
对，那个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嗯，耶稣特别解释了假基督的特征。
对对对，
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分辨分辨。
嗯、是，这是第一个，不要被迷惑。
是第二点呢，要趁机做见证啊。十、
嗯、
三章的九节说，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
对的对的、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真的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末世嘛，那你要趁机做见证、
嗯、
第三个就是圣灵必引导，十三章的十一节耶稣说呢，你们被抓了、
嗯、
那你就不要想说哎，我要说什么、
嗯、
那到时候呢赐给你什么，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
嗯、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对，尤其是在面对逼迫的时候、
嗯、
啊，不要担忧、
嗯、
啊，也不要忧虑说我要怎么办、啊、
嗯，
那耶稣就说啊，圣灵必定是与你同在
的，
然后你自己要忍耐到底。
嗯，这是面对末世、啊、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迷惑，趁机做见证，圣灵会引导我们的。那面对逼迫呢，特别是门徒一定会受逼迫。十三章十三节就说什么，
唯有忍耐到底的。
是的是的、
嗯、
忍耐呢其实它的含义是很丰富的、
嗯、
在这里我们只要讲两点就好了。
好，
就是有留下的意思，就是留下来、嗯、或者是仍然站在、嗯，或者仍然在的意思。
嗯，那个路加福音二章的四十三节就特别提到说，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嗯、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对，仍旧在，也就是说你仍然站在你原有的那个位置。
嗯，
那这个要想想的，我们原有的位置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在真理的立场上。所以第二，忍耐就是要坚守你的立场。
嗯，
那主耶稣要门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坚守所信的，站稳耶稣基督所教导他们的立场。
嗯，
然后呢要做到一个程度，就是到底。
对，坚持到底。哎，刚才读到路加福音那节经文，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哈、
嗯、
孩童耶稣其实很小的哈。
对，
如果按照一个孩童的特征来说呢，他是想走动的，
嗯，
也想离开的，
是
想去找父母的，但是他仍在那里，不离开，不离开，一直坚持到底、
嗯、
直到父母来找他、嗯、他仍然在那里。
是是，
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在真道上也是这样。
对，
如果你接受了真道，
嗯，
你听到了之后就站在那里，
是
不要离开。
是，
那你可能要想到，那如果面对逼迫，如果打压来到，如果压迫来到，等等等等，
嗯，
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忧，在你忍耐到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圣灵是一直同在，
对
的，
耶稣
也是一直同在的。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曾经在信仰方面被迷惑过吗？就是迷失过吗？
嗯、
为什么？后来如何胜过？
快乐主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线上了。早上好，
刘发老师，早上好。
哎，
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好，先让您背
经句。先把经句背了。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嗯”
阿门。
是的，是的，阿门。
我很喜欢，就是小贤老师打给我以后，然后还没有轮到我，我就在电话里面听节目的那种感觉非常享受，因为我就是很愿意静静地听你们的声音，非常享受。我刚才一边听的时候，我脸上那种笑容，不夸张地说，我感觉我自己真的笑得很灿烂。
好，那我们知道了，下一回呢接通了快乐主羊的电话时呢，我们就让他多等一会儿。
对对对，我也想这样说呢，非常好。
那我知道呢，好像呢有人呢已经通风报信了，就是呢在第五空间呢、哦、这个有家人说啊，你要送刘峰老师生日礼物啊。
哎，
你是要唱歌给他听呢，还是有祝福要告诉他？
我给刘峰老师唱一首歌吧。
哇，
因为我就唱一首你那首短歌《荒漠甘泉》，好不
好，
刘芳老师？
嗯，好。
主的话语就如同无尽时的甘泉，滋润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请可辉老师带领我们呢，为全世界受逼迫的基督徒来祷告。因为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啊，非洲的乌干达一位年轻的妇女被她的亲生父亲用汽油严重的烧伤，原因是她打算放弃伊斯兰信仰，改信基督教。
嗯，
所以我们请可辉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祷告时光恭敬地向你摆上，
是
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你纪念我们祷告当中向你交托的弟兄姐妹。
是的，
天父，我们今天特别把乌干达这位年轻的妇女向你交托。
是
主啊，你知道她经历了灵命当中最严酷的考验，还有身体上最极度的疼痛。
是
主啊，你看到了她的苦难。我们活在世上，常常会遭遇莫名其妙的一些灾难苦难，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向你仰慕。
嗯，
我们知道你是属天的甘霖，你是属天的恩典，从来不离弃，也从来不缺乏的。主啊，这位年轻的女孩或者年轻的女士，她想要改变自己的信仰，去追逐真神。主啊，你是纪念这份单纯的纯粹之心的，愿你纪念她，愿你怜悯她。
阿们。
愿你去掉她生命当中不必要的苦难的考验。
是
主啊，我们知道苦难的考验是与生命有利的。主啊，愿你帮她度过这苦难的考验。
是
主啊，其实像这样年轻女孩的经历，在乌干达或者说在许多一些偏远地区、落后地区、迷信的地区、真神的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区，仍然盛行着。
是
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传讲你福音的人身上的使命，愿你的福音真的可以传到地极，
是
让那里的人都可以认识到真神是光，是恩典，是甘霖，是美好的。天父啊，就求你纪念他们，也愿你的光真的能够照彻那里，
是
让人的心里可以被你的高高抹。
是
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愿你能够怜悯到除了这些妇女之外，世界上其他的受逼迫的基督徒，
是
保全他们的生命，坚固他们的信心，
嗯，
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看护下忍耐到底。
嗯，
因为你允诺我们，你必拯救到底。
是
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谢谢可辉老师带领我们，就是为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来祷告。那么您呢？你有什么代祷事项，请告诉我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可辉，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